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12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当前台湾嘅民主化让支持台湾成为美国跨党派嘅共识，咁样亦都提高咗中共同美国正面冲突嘅代价。近日，英国经济学人期刊发出警告，台海战争将会系一场灾难，中共对控制嘅执迷正让和平选项成为过去式。不能低估北京不惜以暴力手段控制台湾的决心。
本月10号，经济学人推出特别报道，主题为中共有令人胆寒的制台计划。该报道分析指出，过去约50年间维持亚太区域和平的安全秩序即将重塑。最坏的情况可能是美中军事冲突后台湾沦陷，日本及其他周边国家亦将受害。文章同时警告说，北京为了控制台湾而拟定的计划日益劳骨，令人担忧。中共领导人已经从香港的示威活动吸取教训，认为要控制享有西方自由多年的土地，手段必须彻底。这个意味着北京将不惜摧毁台湾的多党民主政治，并再教育全体台湾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人的报道还分析指出，如果届时西方国家领导人没有积极作为，亚太区域内的国家将试着与中共政府共处，甚至采取过去认为不可能的极端方法。除此之外，针对当前中共的反美言论在亚洲国家中的影响力，该报道指出，中共声称美国挑衅催化台湾海峡危机，然而通过一些派驻亚洲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官的观察显示，这种说辞在区域内确实有卖点，这意味着一旦发生台海危机，不排除周边国家将指责美国及其盟友日本让局势升级。对此有外交官指出，中共甚至不需要在论战清胜，光是在区域内制造混乱分歧就够了，这将导致各国难以对侵略台湾的中共提出协调一致的回应。此外，报道还提到，北京当局的对台立场在中共20大期间恐将进一步强硬。当中共官员扬言要摧毁台湾享有的自由，外界不应该认为他们在虚张声势。对此，有西方国家政府官员亦提醒，尽管因强力镇压香港抗争屡遭国际谴责，但中共至今并未因此付出深刻代价。所以西方国家不能够低估中共接管台湾而可能导致的残暴后果。
近日，上海被曝光三大水库水源枯竭，导致了海水倒灌，居民饮水面临危机。微博上有网民呼吁上海人赶快囤水，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关注。
根据自由亚洲报道，从本周一开始，微博上流传出上海政府内部人员的聊天截图，内容是关于上海缺水的爆料。该爆料人披露，上海三大水库水源枯竭，上游干旱无法补水，现在工业用水难以保障，而民用的自来水水质已经超标4倍。因为本月要举行20大，所以消息一直没有公布。上海市水务官员表示，不知道几时能缓解。爆料人呼吁大家多囤一些纯净水以防万一。据财新网本周二报道，受咸潮入侵影响，上海两大水源地水库攞水困难。据上海水务部门监测，青草沙水库、陈恒水库均已择时关闭取水口。由于两大水库取水困难，对上海供水影响巨大。上海居民朱金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今年遇到干旱，但是上海水库缺水的消息来得突然，而且没有听到相关的新闻报道。此外，受海水影响，有上海居民说自来水偏咸。上海居民李恒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有关上海缺水和水质变差的情况，不到万不得已，政府不会公布。有些人饮自来水感觉偏咸，那肯定是海水入侵水库现象，因为这个关系到民生，这类新闻肯定不会报道。对此，微博上有网民留言说，囤菜囤肉大军还在路上， 就又要开始断水了，上海人着实搞怕了。还有网民表示，半夜看到群内有人提断水，现在连饮水都保障不到了。
浙江宁波最近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防疫措施，对该市的63000名河南人赋予红码，后来在群众压力下撤回。现时的防疫措施是外来宁波属中高风险区的人士实行3日居家隔离加4日居家健康检测。
10月9日，宁波政府先是道了歉，然后说的确在操作中太简单化了，导致被赋红码的人员范围很大，被好多人带来了不便，现在已纠正，敬请原谅。但有网友认为，对6.3万人赴红码是涉嫌滥用职权，不是正道歉就完了。赴红码是有标准的，是要核酸检测阳性，还要是确诊病例或者无症状感染者，哪怕是疑似病例、密接触或者是次密接触，亦不能够因为是从河南来的就俾佢嚟张红码，咁就太简单粗暴啦。当初上海疫情最严重时，亦冇咁样做过。据悉，河南唔系整个省嘅疫情都严重，只有6个系高风险区。除非宁波能确定嗰6.3万人都系嚟自呢6个最严重地区，否则就真系乱搞、滥用职权，系无能导致嘅一刀切。网友表示，为咗防疫，边个地方有疫情，就对那个地方的人赋红码，个人信息都可以拿来滥用吗？那些层层选拔出来的公职人员到底是做什么的？根据法律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如果是特别重大损失，则是3到7年。从疫情爆发到现在已经3年了，都讲宁波防疫做得好，3年内总共才确诊了346个人。但令人无语的是，他们的操作方式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10日在北海道此久别演习场进行两军实弹射击联训，模拟防御日本西南群岛的离岛防卫作战，强化反应能力和阻吓力。
据多家日媒报道，这次联训是1日到14日美日决心之龙2022共同训练的一环。美方原定公开海马斯的实弹射击训练，但因弹药输送出问题而临时取消。台湾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声表示，美日过去3年的训练主要聚焦在东海、南海和菲律宾海。但俄乌战争爆发前后，中俄联手骚扰日本列岛，美国和日本就将部分兵力再往北做威力的展示，一方面是反制俄国的军事胁迫，还有中共和俄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第三个就是反制北韩的飞弹威胁。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认为，俄乌战争导致俄国军力衰退，它好像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想定，就是他是不是可以登陆北海道，那这个机率当然就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演习其实还是以防卫中国为主。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表示，美日已经认定中共武力犯台是迟早的事，所以现在美国和日本已经将真正的对付中共武力犯台落实到实际的战术演练的操作阶段，亦显示出一方面对于台湾防御的决心，一方面亦是要给中共一个非常清清楚楚的信号，就是如果中共要发动夺岛战争的话，他们是有备而来，而且是强力的要维护台湾的安全。日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已指示中共军队在2027年以前做好武力犯台的准备。拜登政府正加紧对台军售，上月已经批准任内第6个对台军售方案。纽约时报近日更披露，美国计划将台湾变成庞大的武器库。除了军事上的准备外，美国亦连续出台措施压制中共军力的发展。本月7日，美国将包括中国最大记忆体代工厂 长江存储公司在内的31家中国企业添加到未经核实清单中。同日，美国仲公布了全面出口管制措施，禁令下达两日后，市场传出所有外商半导体设备厂人员全面撤出中国半导体企业，对中国半导体产业产生重大冲击。
10月11号，日产汽车有限公司宣布将会以1欧元的价格将它在俄国境内的业务卖给一间当地国有实体，为此日产将会亏损近7亿美元。而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就说，日产有权在6年内回购该业务。
日产在圣彼得堡的工厂在2009年开始生产，产品线包括休旅车日产奇骏、日产逍客等，其生产量在2021年约为43000辆。自今年2月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后，由于供应链中断，日产在3月份暂停了圣彼得堡工厂的生产。从那时起，该公司及其当地单位一直在监测相关事态发展。日产表示，因外部的环境变化不明显，促使其决定退出。据日经新闻说，日产初级联盟伙伴三菱汽车公司亦在考虑退出俄罗斯。三菱一位发言人说，目前还未有最后决定。现在日产正着手与其第一大股东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的关系进行调整。两间公司在10号表示，他们就联盟的前景在进行谈判，包括日产考虑投资雷诺的一家新兴电动汽车企业，以及雷诺可能会出售在日产部分控股股权等。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今年2月份以来，雷诺已经将在俄罗斯的全部业务给了 Moscow City， 并以1卢布约2美分的价格出售了他在俄汽车制造商 F2West 约 68% 的股权，转让给了俄国家汽车工程研究院。到目前为止，日本龙头汽车制造商丰田汽车在上月已经决定关闭在俄罗斯的工厂，而日本第五大汽车制造厂马自达公司亦正与俄罗斯合作伙伴协商撤出俄国市场等事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